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律宗跟俱舍宗。律宗我们上次讲到四部律藏，就是从优婆离开始这个集结律藏之后，后来分成五部，其中的四部有传译进入中国地区。那四部律藏的翻译多在东晋的前后，但真正律学开始的弘传应该是在南北朝的时期。那大家当时的这个状况是说，当时呢一般人在看这个佛教律典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佛教的五戒似乎呢跟儒家所讲的五常有某种类似的关系，并且呢佛教里面讲的就十善业，用十善业来遏制十恶业，这个也是对社会的教化有绝佳的作用。所以当时的人就往往会把这个佛教戒律呢把它跟国家的教化连结在一起。所以在当时的时代，一些著名的佛教这个传律的法师呢，往往也就是国家任命的僧官，用这个佛教的戒律来治理国家。那律宗的形成，其实真正讲到律宗的形成呢，要讲到在唐朝的初年的时候，有一位法师叫做道宣法师。那这个道宣法师呢还是一样，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三论宗跟天台宗一样，要成立一个宗派的话呢免不了就要以自己的宗派的所理解的内涵来解释全部的佛教经典。那这个部分呢，首先就可以从他如何判教去看出来。那道宣法师的判教呢，跟以往的人的判教呢大不相同。道宣法师认为呢我们佛教讲的，有三个无漏门，是戒、定跟慧。道宣法师认为定跟慧的这个两个法门是所谓的化教，化就是教化的意思，也就是禅定跟智慧的两个法门实际上是教化的用途。而戒的部分呢就是制教，制教就是制定要求这个所有从学的人都一定要遵守的基本框架。那所以按照道宣法师的这种分法，他把戒定慧三者呢三者之中的前面两者定慧两者呢把它划分在化教，然后再把戒呢单独成立变成一个制教。这样子呢整体看来呢律藏，也就是说戒律的地位呢似乎就已经 被提升到跟定慧两者是呢互相各占一半的分量啊，所以这样子呢，无形中就是大幅提升了戒律的地位。那同时呢，道宣法师呢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呢他以大圣的教义像般若空的这些教义呢来解释四分律的内容，那使得这个律宗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似乎就具有了大小二圣呢互摄互通的特殊的意义。那最后一个关键呢是道宣法师呢他自己呢终年居住在终南山上弘化四分律，那么因为他学养深厚，并且呢持戒非常的严谨，也因此使得人家呢莫不供养他的这个持戒的名声，律学因此而大放异彩，所以当时的世人称道宣律师之后道宣法师之后的律宗叫做南山律宗所以我们讲律宗的时候，通常都是讲的是南山律宗，从道宣法师开始的。那道宣法师呢的著作对于律宗呢也有重要的贡献，比方说他的著作叫做南山五大部叫南山五大部的这个南山，最主要是因为说他常年久居在终南山。那么南山五大部这一部著作呢，是后世研究律宗的重要典籍。在五大部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是叫做四分律三反补缺行事钞，简称行事钞。那这个行事钞呢，可以说是从道宣在唐初弘扬戒律以来在中国地区律学行事的指南。行事钞里面呢，把戒分成戒法、戒行、戒相跟戒体。戒法大致所说的就是佛所制的戒律叫戒法，戒行就是依于戒律而有的诸般的行持叫戒行，戒相呢就是戒律的种种相状差别，也就是呢当我们在判断做一件事情到底符不符合戒律，有没有犯戒的疑虑，以及到底犯了哪些戒条的时候，都要按照戒相的方式呢去一一去判断。那最后一个叫戒体，戒体呢一般文字上的说明指的就是心中接受戒法了之后，由由之而产生的防非止恶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的心中接受了这个戒法之后，那么你在碰到种种的境界考验的时候，那如果你确实的相信戒法，愿意遵守戒法的时候，那碰到考验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升起来的应该就是戒的遮止作用，让你呢第一个念头就会让自己说哎，我是不是不要做这个恶事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关于这个直接的遮止直接升起的这个遮止的作用我们就把它归设在戒体里面那所以戒体呢其实是整个律宗的核心因为关于戒法跟戒行跟戒相原则上都有既定的戒律的文字在那边规范，那戒体的部分由于谈到了是所谓的对于戒法的信念，以及奉持戒法的意志，以及戒法所带来的防非止恶的这个功能，所以戒体的部分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心念是很有关系的，这也是律宗大幅提升戒律大幅提升戒律所依恃的所论述的这个内容就是在戒体那这个部分呢，戒法这个四个项目，就戒法、戒行、戒相跟戒体这个四个项目，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们在讲述戒律的时候所依循的四项范围。当然呢，除了这个四分律所开展出来的南山律宗之外，我们也不免也要提到这个又要提到一些这个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翻译佛经的大师所带来的贡献比方说 东晋的鸠摩罗什大师他就翻译了《梵网经》。那《梵网经》呢，因为适合在家菩萨的修行哈，后来它就变成了最基本的菩萨戒本。所以《梵网经》呢，对于中土地区菩萨的行止呢，发挥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戒的功德力啊。那除了《梵网经》之外呢，另外也有姚琴的竹念。竺佛念法师呢译出了《菩萨璎珞本业经》，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呢经常被用来跟《梵网经》放在一起，同样都是菩萨戒修行所依止的部分。那另外一些个菩萨戒，就譬如说是北梁的唐悟谶法师所译出来的《菩萨地持经》，乃至于说优婆塞戒经，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有关于戒的这个经典让我们后世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可以有依止的作用。那优婆塞戒经的部分呢，我们在会里面也有出优婆塞戒经的讲记，关于这个经文的细部的内涵呢讲解的非常的详细，欢迎各位菩萨参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律宗在佛法中的地位。那首先我们要来强调戒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如果没有持守戒律的话，根本不能够成就菩提。那是因为戒律是一切的佛教的任何一个道场，不管是二圣的道场还是大圣的道场，都应该奉行的。那最主要呢，我们说佛的开示里面就有说，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呢说，若不护持净戒，云何当得见于佛性？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所以在《大般涅槃经》里面，佛陀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你要见佛性的话，一定要严守净戒，才可以见到佛性。那同理，我们呢其实一切的这个菩提正果呢，都需要我们严守境界才有机会。那如果违反境界的话，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保住人身了。那如果你不能保住人身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证这个菩提果呢？这个呢，我们又再多引一句经文来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所讲的，若犯十众戒者，所修三贤十地果证，来世尽失，亦失于戒体。从这经文里面呢，这个经文写得很明白，就是呢，菩萨如果犯了十众戒的话，哪怕你之前成就的果位，不管是在三贤位也好，乃至于你入地的初地、二地、三地都好，那只要你犯十众戒的话，那所修的三贤十地的一切果证，来世皆失。那这个意思呢？这个意思当然很明确的，就是说犯众戒的话，你的果证都消失。当然，我们知道说，实际上按照修行的果证来看，一旦你到二地之后，二地之后，那持戒对你来讲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这句经文其实强调的重点在于说戒的重要性。犯戒的话，最起码我们在三贤位所修正的任何的事情呢，都会这个果证呢都会消失。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了，毁犯禁戒的话呢，一方面不能保人身，那如果说是毁犯的是众戒的话呢，所修的果证也都不存在了。所以这样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证果的时候一定需要延迟境界。那持戒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道理，这个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呢，对于第一义的法，第一义讲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如来藏的这些法。那么如果有人对于第一义的这法的修正呢，也许他是因为福德没有具足，然后再因为说他的这个慧力呢，过去往世呢修习的这个慧根呢还没有养成， 慧根浅薄，所以他对于第一地法呢不能信受，不能检责。那么也许呢，他因为某些机缘，然后受善知识的提拔，而呢这个受善知识处呢提拔而得证。但是呢，他得证之后，因为种种的慧根跟福德都没有具足，所以他到最后反而自己起疑哦，而退失。那像这样的人的话，如果他能够延迟进戒的话，那么他虽然心里面对于从善知识那里轻易得来的正果呢，虽然会有怀疑，但是因为持守进戒的关系，所以他不会随便就毁谤第一义法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呢还可以保证他来世呢还是可以继续保有人身。那一旦继续保有人身的话，他就可以有机会继续修习第一义，并且呢继续修习福德资粮。那等到他有一天他的这些资粮都具足了之后，他自然就能够呢又重新见到，并且到那个时候他再重新见到的时候就不会再退转了。但是这个人如果说在生疑退失的时候，如果不持守境界，动不动就毁谤乃至破坏正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犯了菩萨的十重戒。那一旦他犯了十重戒的话，一切果证皆失，成地狱罪，那所以他呢从这个犯了十重戒开始，一切的这个跟第一义的缘呢就断了，所以就成了地狱罪，将来在修的时候就要从头再来。所以境界的重要性，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戒律的开、遮、持、犯皆有一定的规则跟内涵，不可以任意去加以曲解。那这个最主要是针对呢，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些机会会听到一些不如理的说法，比方说，有人说我修的是藏传佛教，所以我不必忌食众生肉，我可以吃众生肉都没有关系。或者有人甚至说吃众生肉没有关系，因为呢，我只要做法观想这个众生，能够得度，那么我吃他的肉不仅不破戒，反而有功德。好，以上的这一些个说法是极度不如理的说法，这个其实在佛经里面呢就已经有直接的经文在破斥这种说法了。那么我们呢这里呢没有时间再一一看这些经文，但是提醒大家，像这类型的说法都是将开源当作随便，那不仅误己呢，而且会耽误别人的道业，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戒呢是判断善知识的标准之一。您也许呢可以不去知道了关于僧团戒律的细节，但是至少佛所开示的五戒十善的道理也是判断善知识的标准。所以当如果说您眼前的所谓的善知识如果不能守五戒十善的话，那哪怕他用什么理由去说，这个是开源，那各位呢也得要小心判断。接下来呢，我们除了说了这个戒律的重要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了那单独立律宗到底合不合宜呢？我们说，你如果单独持律的话，那至少从律典上面来看，律典上面并没有我们在菩萨道上谛谛修行的指引。所以维持律的话，你只有持戒律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成就二圣菩提，你自然也没有办法成就佛菩提，因为律典里面并没有关于这些二圣菩提以及大圣菩提的细项的开示，所以光持律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证到实相的。所以从这个原因，我们要说律宗呢，是一切佛门道长本来就应该要遵守戒律，但是律宗却不应该独立一个宗派，仍然是要回归一个佛圣的修习。这是关于律宗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紧接着再看看聚社宗。那么聚社宗呢，最早呢，聚社的意思呢，最主要是阿毗达摩聚社的意思，主要它的音译就是所谓的对法藏啊。那么这个对法呢，主要是描述行者呢，对着涅槃行去，或者对着四圣地法行去的这个状况，所以叫做对法。那么这个背景呢，最主要聚社论的背景，最主要是在西元四五世纪的时候，世亲菩萨有感于大毗婆沙论变得极为繁琐，所以呢，他呢就造了聚社论。那聚社宗就是依据聚社论而成立的纯粹的小圣的这个宗派哦。那这个宗派呢，在中国地区最盛的，其实是在玄奘大师把这个聚社论重译之后在玄奘大师的门下呢，有好些个弟子为聚社论呢做了著书，大力弘布所以才使得聚社论有所横传。那聚社论呢，总共分成九品跟三大部分那这个第一部分是讨论法的性质跟功能，第二部分是讨论众生生死轮回的因缘果报，第三个部分是说明如何透过修行来解脱烦恼的因缘跟果报所以可以看到说，聚社宗里面所修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法，自然他所证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二圣菩提那么他所没有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佛菩提果，也就是包含般若总相智、别相智、道种智、种智这些的内涵。他当然也没有办法证到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以及无住处涅槃，所以他的定位纯粹就是小圣教。那可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即便我们刚才说到聚社宗以聚社论当作一品的这个论点，那我们又知道说聚社论谈的部分只有在二圣解脱，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即使是志在自我一人解脱的境界，也不能够仅仅以聚社论为宗啊。因为呢，这个论呢，聚社论本身实际上是有关于金量部部派佛教里面的金量部跟说一切有部的中间的论辩所造。那这个中间呢，其实呢包含了论辩当时的情境我们不是当机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了解当时论辩的全貌，并且呢，在论辩的过程中，各个论师说的也未必是服于真正的解脱道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说，真正要寻求要修习解脱道的话，实在应该回归佛所说的四阿含作为依据，用四阿含里面佛所说的方式一一针对蕴处界，针对十二因缘去做观行，这样才是修行解脱道真正的好的办法。那么在修行呢，在依照这些观行之后，我们可以在时间许可的范围之下，然后用聚社论来帮助我们做一些检视的工作，但是主要的还是应该要回归四阿含作为解脱道修行的依据。所以我们说光是要修行解脱道，仍然不应该仅仅的以聚社论为宗，那么何况是如果是有心的菩萨们要修菩萨道的话，当然更不应该以聚社论为宗而是应该把聚社论界定为是小圣二圣人所讲的这个道理然后呢，等到我们菩萨道修行呢，我们有一定的慧眼之后，我们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聚社论里面讲的二圣人的境界到底只到哪里为止那真正的菩萨道的修行，实际上就是应该要回归全面性的佛法修正，不应该再分立宗派了。好，那关于聚社宗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讲次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介绍其余的宗派。阿弥陀佛。
应顺法师的悲哀，恒玉博士著。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详阅本书后，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